浇灌我们，圣灵，再一次落在我身上。在我们的头上，你的膏油怎么落在亚伦头上，一直流下来。圣灵落在我们的头上，用的油膏我们，不仅在我们的头上，落在我们的身上，从头到脚，让我们再次被分别为圣，让我们再次被分别为圣，好像我们这个人全然的献上，能够被你得着，被你所用。圣灵在我们身上带出那馨香之气，那恩膏就神同在，那个膏油是用来献祭，只有用来献给神，这样的恩膏这才有落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这个人分别为圣，成为一个献祭，单单的归神来使用。这是一个馨香之祭，圣灵在这殿里面，就当我们这些愿意被献上，圣灵帮助我们，帮我们分别，好像我们在献上，好像我们在献上是神所悦纳的。哦，馨香之气，神啊，你悦纳我们，因为不是我们本身，也不是我们人，乃是当我们愿意受，你就悦纳，你就用的膏来膏我们，好像我们的献上带着馨香之气，没有别的，就是蒙你悦纳，就是让你的心得满足，更多那恩膏，那贵重的油，那个 precious oil， 单单能够分别被神用的那个膏油，是圣洁，不是平凡，不是世俗的，是单单归神来用的，是单单的用来讨神喜悦的，是单单用来尊主为大的。主啊，我们愿意成为这样一个被主完全得着的祭，主啊，就求你用的膏油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位愿意的心，但只有你使我们，只有你可以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献祭，神所喜悦的器皿，是我们是一个童女， 我们等候多久了，但我们还在等候。我们不仅是警醒的等候，我们要带着你的油来等候。哦，圣灵不仅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从头到脚，圣灵就是充满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充满了那个油，好像那个桶里满了油，以至于主来说那个火不会缺油。主来那个欢喜的时刻不会缺少那个迎接新郎的油。哦，膏油，再一次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馨香之气，贵重的油，使得预备我们里里外外，预备我们迎接我们的新郎，因为他已经在路上，因为快已经到门口。我们预备，我们欢欢喜喜的预备，也因为预备，我们欢欢喜喜，因为你说我们预备好，你就回来预备我们。主哦，在等候这个时间，等候的这个时段，我们不仅是心对着你，是我们这个人也是完全的降服于你。我们爱你，单单的爱你。主啊，我们把这世界放下，就是为了爱你，把万事看见没有益处的，是因为我们爱你。但主，要我们的服侍也是单单的为你。主啊，在你等候你来这的时候，主啊，我们不再靠自己，不再用自己的想法方法。过去我们曾经是这样，甚至曾经用这个来热心，曾经用我们自己的心意成为我们的服侍的动力。但如今主啊，也让我们在来的这段时间，让我们的服侍是淡淡的，只听见的声音，是明白你的心意，也就是我们顺着你的带领来服侍你，也是我们在地上日子，在你还没有来这段时间，我们能够活出真正的活出你的见证，你的样式，因人的恩膏，人从我们身上能够听见你，因在我们身上的恩膏，人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你，认得你，他们就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归向你。你的香气带来那吸引，你的恩膏，你那个膏油，灯里面的膏油，叫我们亮起来， 叫我们带出那指引，人因着我们就被你吸引，人因着我们他们就照着你呼召的那条路，回转的那条路来到你面前。哦，我们不仅需要你的恩膏，我们尝到在恩膏的滋味，那恩膏给我们，为我们带出香气，那恩膏带回出我们那见证的光，那个能力，你的恩膏，你的恩膏落在我们身上，再次，主啊，你说，你来用圣灵与火我们施洗，你用的恩膏已经浇灌了我们，为我们施了洗。但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恩膏不断的充满我们，你的恩膏不断不断的涌进我们的里面。主耶稣，再次用的灵来浇灌的，浇灌的，那膏油落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带出那神你同在的香气，那恩膏涌进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带出神同在那个荣光。耶稣，再次敬拜你，等候你。哦，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当我们等候的时候，就是你恩膏我们的时候，就是你向我们显现，就是你向我们充满的时候。再次，再次，更多落在我们的头上，流到我们的身上，更多充满新酒新油，看到哦，那活水，看到让我们预备好唱歌，预备好的幸福，让我们带着你的荣美，让我们带着你的荣光来等候你，等候你的再来。耶稣，耶稣，再次充满，充满我们，渴慕你，渴慕你，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耶稣，主耶稣，
渴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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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耶稣，
耶稣，
我的良人，
耶稣，
我的心呢，
渴慕你，
我渴慕你，
渴慕你，
等候你，
我的耶稣，
我的
救主，我的耶稣，
耶稣，耶稣，
渴慕你，
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爱的源头住在我们的里面，爱的大能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主耶稣基督，你确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荣耀你，赞美你，敬拜你，哦，神啊，神啊，爱你，爱你，爱你，爱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心的满足，愿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得以彰显。圣灵，谢谢你的帮助，也让我们这个人让你可以得到安慰。耶稣， 赞美，你的同在，你的同在，何等的甘甜，何等的宝贵，又是何等的真实。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马太第十六章。当彼得对主耶稣有这么一个宣告的时候，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做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他是有福的，再说认识神是有福的，再说认识神，不仅是认识神，经历神他是有福的。这几个我都在思想，我们不仅要认识，我们就要经历，不只说哦是基督，那又怎么样？哦，基督就君王、先知跟祭司，那又怎么样？他跟你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在你上所做的有没有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的力量？所以我们叫基督徒，所以基督做的我们要做，而且做更大事。基督是神，所以神所做的我们要做，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特别花一些时间讲什么叫做基督，他是谁，他做的有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以至于他做的也成为我们所可以做的或我们该做的。我们也花一点时间去思想什么叫做神是永生神的儿子。基本上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基本上就是神的意思。所以一讲到神的时候，你一定要从一个的角度，他的创造，从创造角度你有蛮多的思想，你真的很如果 你有兴趣啊，找一些的这个所谓的比较是属于神学的，就讲三位一体的神。这三位的神是一体，但三位是很不一样。那所以要了解这个我一讲就讲太远，或者讲太复杂。单单的一提到神的时候，特别从犹太人的角度，你要想到这位神他是创造，换言之他是所有一切的源头。 OK， 这是最基本的观念。创造的意思就是一切事情的源，又没有他创造，所以本来都没有，只有他有。所以我们用的这个罗马书的前面一段，看着他的创造，原神的永能跟神是明明可知的。你看不见，但看见这段就看见神，而且是晓得这个字，你就晓得他。所以从一个角度上，你不会把神看错 ，in a sense， 不是他胖而是瘦而是高的。你想到神手，他的绝对的神性，他就绝对的跟他有关，比如说他的能力、他的慈悲、他的慈爱等等等等，是你不会去想到别人，甚至你不会用人的做跟他做个比较，因为他是创造，绝对你不能够拿一些动物、昆虫来跟他做比较。从这个角度来讲，保罗在罗马书提上，如果你这样做的话，这些人不是不认识神，是故意的。所谓的背叛神，不把神的荣耀归给他，这罗马书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人把这位创造的变成被造的，而且被造到个程度还在人底下的，基本上保罗没有别人，不是你不知道，是你故意的背叛神，因为你不愿意服在这位真神的底下，这位创造者底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很好。那第一个，所以我们读了这个然后完以后，那我们基督徒呢， 我们用亚伯拉罕做一个例，这个榜样或者例子，亚伯拉罕的心就是我们的信心，是一个更清楚、更深，是一个有行动的信心，是因为从认识神而来。他到一个程度，他认识他神是使人复活的神 ，totally change， 身边都会改变。然后完以后，改变的原因是因为改变，为什么要改变？因为这个人开始，他要活出神的心意来，活出神的心意来。他是死无变有的神。这个话最简单说，没有人想到神的事情，因为本来就没有。有的话，你早就想到了。但是每个人可以想的东西跟神想一样，每个人可以定个计划跟神所定的计划，人每个人可以所谓的做一个的定个目标。所以你过去我们这样的说，帮我们救助，我们要定个目标，没有错。你读到雅各书就很有事，你说我明天要干什么，做生意，雅各说你先不要搞这个事情，因为你明天去得了去不了你都搞不清楚了。雅各真是很 practical，犹太人是非常非常实际。这个这样一个领悟啊，对我讲是一个极大的，尤其在职场，那从小到大，你不拼不努力不定目标，怎么会有呢？所以雅各说，你把他说准备做什么，明天干什么，如果神不允许啊，你去都去不了的。但我们人还是矛盾的，那我们故意的。我用这句话，我还是要这样，我要努力。如果你把它这个 push 的更远一点，基本上你是服神还是不服神？你愿意服在他带领下还不？所以我不说嘛，以前我说神啊，我该做都做，其他我做不来的，其他我还没有想到，都交给你。不，有天神说，为什么做这么苦的？为什么你祷告不把所有事情交给我？那不代表说我们坐在那边就等着事情发生了。然后我告诉你底下一些做什么，下一步做什么，一步步带领你，你就不会走错啊，你就不会走歪啊，你不会也不会走得这么累啊，也不会有挂虑、有担忧、有害怕。你看，还是同一个人，一个叫欧永亮，这个是老的。以为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我还是要承认，我很多不足。神啊，我该做都做了，我想都做了，我想不到你来帮忙。我该做但做不来，你来帮忙。当我被圣灵更新以后，我觉得这两回事情，还是欧永亮，不是另外一个欧永亮。凡事。所以为什么让我们圣灵更新？我第一件学的事情，你们听我，就是 learn how to talk to God， 跟神讲话。凡事求问神。我买个东西，神啊，你喜欢哪一个？神有没有回应你？不见得。但是我要养成一个习惯，每一样事情我要把它放在首位，我要放在我做任何的决定，甚至在任何思考以前，我要把它放在上。我要让每样事情，这些是真的。我要让每样，就是我买个东西，都要神在这个事情上有份，或是他来掌管。哦，这学很久啊，有时候也忘记，有时候一生气，我想都不想就冒就火大了。那现在好多了，现在我真的好多了。我常说给神五秒钟，这不是我讲，这是这些年来学来操练来的，坦白说是破碎来的，就这样子。所以你高兴我笑笑，你不高兴我也笑笑。神啊，你本来就知道我软弱，你就知道我做的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也不能够满足每个人，但主，你知道我能够做这么多，而且我是照你的兴趣做，尽量，我不说百分之百，那就这样做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真的你认识神吗？其实我们弄了这么多次，你是就是永生的，而讲来讲就这两个，就你真认识神了。 在认识神的底下带出一个东西，既然是有目的，每样事情都我们愿意服在神旨意里面，你是带一个什么的态度服在神的旨意里面？不听话，他会处罚我；不听的，他会把他的这个祝福把它收回，是这样吗？他是创造的神呢。所以你们问，为什么我要寻求，一生寻求明白神的心意？甚至有些不是我想，甚至跟我想的不一样，甚至我想的，我认为在那个时候，我认为神安排的不够好，我的比较好一点。但我也祷告神说，你一定要照我的旨意。圣经说，这个属灵的长辈这样的说，你要顺服，你多生弟兄说你要破碎，为什么？所以你一定要从这第一个，从创造角度，起码我你可以讲很多样，不，我要讲第一个事情，从这你要知道你的人生是有目标有方向，而且这个目标这个方向你一定要明白是神为你预备，因为他创造。那为什么忘你定这个目标跟方向？因为他爱你啊，他爱你啊，他不会让你在地上晃来晃去，他不会让那地上做很多事情徒劳无功。我们的诗篇读了这么多了，不是耶和华看守，不是耶和华的建造，太多这种的话。为什么不安息？为什么不休息？为什么不等候我？为什么不让我来？神整本圣经，烧伤的是会挨饿，来依靠神的样好处，都做学的，我们都懂。但是我们等不及，但是我们不太愿意，或者甚至我们不喜欢神的安排。除非你明白这是神的爱，你很难顺服神，你很难所谓的带一个甘心乐意的心，带一个喜乐的心，把凡事都交托给他。我还是这样说哈，如果你有兴趣，这几个礼拜六在职场我所讲的四篇三七篇，我自己觉得，坦白说，我更高，反正我有时候睡，我在睡觉没有错，但我在做梦都讲那几节经文。你需要等候，等候当中你需要遇见神，叫 wait for him， 在等候当中。你需要知道服侍神，叫 wait upon， 还有一个 waiter， 一个 waitress， 那个字的意思就是你去餐馆那个服务生呢。所以第一个，在你等候当中有没有遇见神？遇见神，神啊，我喊了半天，你现在才来，太晚，赶快，我告诉你一二三，赶快做这种事情。是要他来帮助你呢 ，wait on you 呢，还是你要 wait upon him？ 那如果这个阶段走过了，我要学习好久，走过了，你会对神产生一个我们常说的叫做依靠他、交托给他一个真实，不是个观念。依靠这个字，再说。真的，你不一定要找什么参考书，你把英文的版本啊，你 Google 一下就可以，就还是找个英文的，就用不同的翻译。所以，依靠这个字翻成 trust， 翻成 surrender， 翻成 submit。除非你等候遇见了神，除非等候当中你愿意完全的信靠顺服他，就我愿意把这个你说的算，我说的不算，所以你喜欢什么？你不喜欢告诉我，韩哥 waiter 一样啊？我这个餐要出了吗？还是你要等一下？或者说够热吗？等等等。所以你去到餐馆吃饭，因为在美国人家给 tips， 在台湾大概比较不多了，就因为都已经服务费都已经写在上头了，他服务好不好都要给。不，在美国不一样，他真的好的话，你愿意多给。有时候的女儿就，爸爸他今天很好。要不要多给他一点？ Anyway， 当你这个态度，你才能够真正的叫做依靠他，叫做神命，就等于说真正的放，没有遇见神放下自己。坦白说，我们讲是讲来玩的，讲来空的。那遇见他以后，我们的整个的灵有没有改变？认识他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哦，千万不要，我们都会背啊，不要走在他前面啊，不要远的离开他，我们都会，但这都变成一个观念而已啊。所以这时候你会 trust， 你会神，神啊，你要告诉我，神啊，你要带领我，神啊，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帮助我，你讲什么我一定会听，你怎么带领我一定会走上去。所以后面多一个字叫做交托，你不你要演交托这个字，我不是说我吗？这个字就是把你的担子交给他，把那个工作交给他，把你这个需要这个交给他。什么意思？我要说你就照你能够做去做，你就照着你该做的去做，因为这时候你照神已经负责，在这个相信当中，你知道神的原则，你知道神不用操心，不用说怎么办，等一下会不会神转，不用，你就走在神心。因为那段经文我只是讲几个字而已，你要从那段经文来看，神会预备，会带领你。所以就你说该做，该上班就上班，上班的时候该处理这个事情，你不公公正正的啊，不这个不要占便宜，不要说甚至成为别人的帮助，你就做事。我要告诉你，在平凡的当中，你会发现神在带领，在你每天的生活上，你会看到神迹奇事。我们现在的观念是说，神迹困难的时候有神迹奇事，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叫神，然后去哪里找神迹？赶快去特会，赶快找一个某某传道人。我不说那个错，我怎么会说那个错呢？不，你觉得我们的属灵生命是这样的做法吗？你觉得从圣经的角度所记载的这些人，他们的属灵的生活，他们的生命是这样的成长的吗？我不认为，对我来蛮刺激的。摩西在旷野40年了，跟羊在一起。你会认为40年当中他已经在预备看神迹吗？他只是每天乖乖去放羊。我很喜欢这个观念，一个神学家说十字架是没有神迹的，走过十字架以后就有神迹，那叫复活。十字架的本身你看不到神迹的，十架是显明神的公义，显明神的慈爱，十架是显明他是，用这句话好了，他是主持或是坚持公义的神，也是显出慈爱神。基本上你可以用这个观念，十架显明神的审判，审判不一定是要所谓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很严厉的处罚，那种审判意思就对与错做一个Judge， 你要分辨对与错。Judge， 这是第一名，这是第二名。他是说的。当然，那信靠他的人，就带出所谓信靠他的结果，就带出那个复活人。主耶稣是头第一个代表人呢，就我们这些跟从神的人、悔改认罪的人，他从死里复活。他一个完全完全完全信靠，过一个该过的生活，做该做的事情，甚至最后他会走上十字架。等于说完了完了，没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说成了成了，这很重要。十字架本身 in itself there's no miracle， 不过你走过这个，所以一个事情的两面，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是平常生活，但里面呢掺着很多神的同在，神的神迹， 这才是神的同在，不是在某个场合某种的环境才会进到神同在，你要每天生活都会进到神的同在。你突然发现神的爱，所以为什么刚刚讲，所以呢，这时候你就愿意把事情给就交给他，在你的生活当中又看到神迹奇事，在这个当中你不会急，你当然这是一个问题，在工作上一个问题，你希望这个问题赶快解决，不，这时候没有解决，你就每天按部就班做你该做的，你真的啊，我说如果有兴趣，你可以把那两次经文呢来的，因为我这样解释没有解释。因为不是解释一句话，不是解释两个名词，是解释一段的经文。第七节到第三十七章，第七节到十一节吧，然后还有第一节到第六节。所以你需要把这个放在一起看，你就看到结果是怎么样。义人的路，那上次我讲的时候，那结果怎么样？最焦点，你走在神，他叫你的脚步立定。什么叫脚步立定？一说他要你走在他的旨意的里面，他要你走在他为你创造你拯救你的目的的里面，叫你不会跌倒，叫你立定。这是我们人生啊，不幸的主人呢，他人生晃来晃去，变来变去，如果我们信主人还是这样子的话，我想会很让神失望。神已经对第一个亚当已经失望，创造目的，因为他的不顺服。接着末后的亚当，但去一群你我，这人不能够再让神失望，因为这人要回到神创造我们的目的的里面，而且他会 guarantee， 他要保证我们要进到。所以纵然我们会跌倒，但是不会扑倒，还有讲句话，把我们这个扶持起来，把我们抬起来拉起来，甚至这个字说让我们能够得胜起来， uphold you。 还没完呢，后面还跟着来。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遇见这位认识这位神，其实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所以我在说呢尤其带人信，或者不然你基督徒信多久，或者一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啊，不然年龄大小，真的，如果我们跟他说，他对神都还不认识清楚，你就叫他说这个那个那个那个，你就会这样的成功，你就会这样的意志的释放。我认为对神都不认得，我们讲很多关于神的事，他们真听得懂吗？OK， 你教导算听得懂，但听懂了以后就听得脑子懂，能够听懂再进到他们生命里面吗？不一定。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们不认识神。认识神是从这个教导来，只是头脑知识来吗？头脑知识教程重要，但是绝对不只是只有靠那个，否则法利赛人文士早就成为真正认识神的人。原来这些人是要遇见神的，在真理里面要遇见神啊，在这里面怎么遇见神？圣灵他一定在我们上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是圣灵把真理显明出来，感动这些作者，也是圣灵把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带到这个真理的应许的里面。圣灵叫这些作者，叫马太把神的信息讲开，所以圣灵要帮助我们读马太福音的人，把我们带进马太的启示里面来。所以圣灵工作何等重要。所以讲了这么多，这就带出一个的一个基督徒，他的整个信仰是建立在不仅是在 what， 是建立在 who， 是谁的身上。当然你讲到 who 的时候，你要讲到还是要讲到 what， 还是要讲到 how， 还是讲到 when， 不过要紧的你可以讲很多的方法，讲很多的原因道理，但是真正的你要去认识的那一位却没有清楚甚至有把握的认识，其实讲的就白讲了，这很可惜的事情。 OK， 所以呢，讲的真有福的，有福。为什么？给一个简单理由，因为这不是血气人可以研究出来、分辨出来，或是说出来，是因为我的父在启示，做那启示工作。这告诉你 ，OK，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不，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因为彼得这个的所谓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宣告，所以带出了主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这带出一个叫做教会，带出一个教会来。因为主耶稣知道，虽然这门徒还对于完全还差很远，不，耶稣知道起码彼得或代表这些门徒要已经比以前更加的清楚知道他们所要信靠的是谁，他们所要全扬的这位是谁，他叫耶稣，叫做基督，叫永生的儿子。所以这时候耶稣就进一步，这群人既然他信我信得越来越准确，而且他经验比以前更越来越多，但这时候我要告诉他为什么这个是这么重要，因为我要把个重要的使命交给他们，所以带出后面几个的东西来。一个就是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这边说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给凡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捆绑，凡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释放，等等等等。我们就花点时间来这个从这个第十八节一直到基本上十八十九了，把这个二十节只是一个小的结论。当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当下耶稣祝福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解经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耶稣知道这时候他的逼迫已经，因为真的离上十字架不远，所以这逼迫那个反这个所谓的逼迫他的势力越来越大，所以呢你一直在讲我是基督，或者你讲耶稣基督，这人更有理由，因为他是造反的人，他要做王。所以从一个角度上，不仅是宗教家，而且包括当地的所谓的这个政治啊，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所谓的效忠罗马政府人，更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中间有群人，因为在耶稣以前已经有些人的造反过，甚至有些人自认为是基督，但罗马政府就下来把他毁掉，所以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主耶稣说不。那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问不要告诉你，因为耶稣说对于所谓的讲天国的讲给犹太人听，到这时候告个段落，因为从现在开始他要预备的是这些门徒，是预备他们向外邦人讲传福音。不是说耶稣放弃了犹太人，但耶稣觉得他该做的这个阶段他已经做完，这时候他训练的门徒就要做，进到另外一个阶段要做什么，这时候他的其中的精力要放在那个地方。 OK， 我们就来看看十八到十九节，我们还是读一遍好了。我们现在读一下十八十九这两节经文。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OK， 第十八节这样，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第一个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提过一下，我们再稍微教会从这个角度，你要一定要明白，第一个就教会是属于神的，这是一个基本。我的教会没有人这样的宣称，旧约的时候可以这样说，也用到这个字 OK， 等一下我再提这个教会。一群一群在敬拜神的人的时候，这群也叫在当叫做 assembly， 就是一群聚集在一起的人。这群聚集在一起干什么？他们在敬拜神。为什么他们要聚集在一起？因为他们说我们是属于神的，这旧约的观念。OK， 到新约的时候，简单的观念，除了这个，就一起聚在一起人，准一起来做一件事情，这个叫聚集。所以呢，我们叫我们有个宗派叫神召会 ，Assembly of God， 就这群是聚在一起，是神呼召在一起的，因为他们这样做，所以这个。不过到新约的时候，还有一个观念，等一下我要提一提。不过耶稣讲说，我的教会，从一个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最高的宣告，或者一个教会是我的，可以这样的说。你可以说，就是说这群人叫这群聚在一起，因为这群人是属于神的。如果从罗马的时候那个的角度来看，等一下我要提提，说教会这群聚在一起是因为要服侍罗马的王的。不过这时候，那个你叫教会不叫教会，那是因为，但是今天有群聚在一起，这群是属于我的。OK， 那这是一个简单的观念，因为啊，这个先用这个文章，所以教会是属于主。那为什么教会是属于主的？为什么教会说这些人是属于我的？这就跟底下这件事情很有关，是建造在这磐石上。OK， 我们已经提过了，磐石就是一个 rock， 一个大石头。当然，跟彼得有点相关，因为它叫小石头。OK， 但是现在包括天主教已经没有这么强调这个事情，就是这教皇教宗就彼得这样一直传下来，就他才有钥匙，不，所以不是教皇教宗。那当时特别读到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都是活石 ，OK， 等等的一个非人所造的石头。那主耶稣就我们都是活，一起建造灵宫。所以彼得最多称他自己，他没有说我是教皇，他只是说他也没有说我是磐石，他最多说我是长老，我是这个使徒等等。所以这个解释现在大家已经不太用。那底下这个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彼得的宣告。就是这个的建立在这个宣告，建立在这个启示，建立在这个真理上。是什么宣告？什么启示？就这几天我们在谈的事情，建立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是基督，因为耶稣是永生的儿子。你认识他吗？而且你活在与他的那个的宣告的关系里面吗？以至于你活出他的心意来吗？OK， 这第二。那第三个解释，这是比较用旧约的角度，因为圣经旧约者常常喜欢用磐石讲到神。你是我的磐石，我们唱诗歌，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磐石，高台的磐石。诗篇这样说，这个先知书也常讲说是磐石。所以磐石基本上就讲到神，所以后面这两个放在一起，基本上你可以啊，是讲彼得的领受的启示，还是讲到神？其实就没有分别，对不对？是讲神，不把这位神道成肉身神讲得更清楚一点、准确一点，就是。OK， 这个我很快就下个结论。这边所说的整个教会以主耶稣为中心，在这个中心当中，不论你做什么教导，所以这个整个教导要跟主的教导是分不开，所以主耶稣凡我吩咐都要教训他们。所以基本上从一个观念来讲，整本新约这跟旧约不一样在哪？新约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但主耶稣的教导不是叫做标新立异的教，是把旧约的启示做一个根基，然后用在新约上来教导门徒怎么叫做真正的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不是仪式，不是条文，不是律法。所以主耶稣用旧约的启示，包括摩西所带下来的，做一个所谓的新的教导。我一说新的，不要把它变成说不一样的教导，只是说把旧约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把它表达。来，最要紧的核心， 旧约的，就是说你照了这个旧约的这个律法啦，照这个所谓宗教的行为。新约是说，照你不是照这些东西，现在是照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旧约是要照着律法，照着宗教的行为去亲近神。新约是照着什么？照着与主的关系。什么叫与主关系？就照着主的话来亲近神。最后还是要到神面前。不，所以约翰福音一直在讲，他是道成来什么呢？但他奉有恩典有真理。我最喜欢这样子说，有恩典有真理。真理是代表旧约的律法，恩典是代表旧约的献祭。所以主耶稣身上有恩典有真，这约翰说的意思说，主耶稣来了，取代了旧约的守律法，取代了旧约所谓用弄的形式来献祭是什么。所以主耶稣这个保罗在讲到圣餐者，所以保罗说这个讲到圣餐的时候，他用了血与我们立的叫做新约，那相对于旧约，旧约是什么？旧约就是律法跟献祭。新约是什么？就是主的宝血，就主的关系。 OK， 你把这些都凑在一起了，基本上观念是蛮容易去抓住。所以旧约跟新约并没有冲突，但是那个方式是不一样。那为什么要方式不一样？因为旧约你做不来啊，你做来就不用换了。你守律法，你外面守律法，里面心还乱七八糟。你守律法守一条，第二条又不好，第三个守了半天不行，就去献祭，去将功赎罪。献完祭以后过不久又犯罪。所以需要有一个新的约，新的一个方法，一个新的方式，就是你紧紧的抓住主，你就走啊。因为紧紧的抓住主的时候，这代表你的愿意建立一个跟神关系，不要以你的信靠，你的顺服，所以你听主的话，照主的话去。那这时候有个旧约所没有的，就是神的灵，这时候会帮助你，让你活出神的话语的要求来。所以旧约的是把律法写在石板上，新约是写什么？如果读到这个以西结先知书的时候讲到，那时候会给我们这个神的灵做这样的工作。给我们个新的心。在下次我讲职场的话，讲这圣灵工作，虽然还是讲诗篇，不过讲你一定要明白圣灵工作。大卫51篇嘛，他悔改，然后讲一句话：神啊，求你在我里面造一个清洁的心。你一定要 understand 那句话，造这个字在原文是 create。换句话说，你我不可能可以过一个清洁，因为没有啊 create。 所以神要在我们里面 create 一个清洁的心，意思说我们才能够过一个清洁。那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前提是我们要悔改，前提是我们跟主说，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生命，我都交给你。那底下主的灵就可以做工，就可以做 create 的工作。所以我跟灵恩的朋友不太一样，灵恩朋友是知道追求圣灵，我是追求主耶稣基督。但是我讲句话，主啊，我做不来，所以你一定要帮助我。说主说我早就是做不来，所以我才请圣灵来帮助你。所以你追求的更多的像主，荣耀主，但你必须100%的依靠圣灵来帮助你，否则你做不来，我也做不来。 OK， 讲了这么多，就讲到这群人，这叫教会。所以刚讲的就一群人在旧约的时候聚在一起敬拜神 assembly， 或是摩西把这百姓聚在一起然后宣告一些什么事情，这个 assembly。 那在到新约的时候，基本上基督徒也是在讲聚在一起啊，叫这个会堂啊等等，这还有一些节气。不过在那时候呢，主耶稣很多简单说，主耶稣就 pick 一个观念，是过去没有的观念，这是罗马政府的观念，罗马人的观念。 这个的观念呢是什么？就是一群的人帮助罗马政府建立他的国度。OK， 一群人，不是军人，不是官，不是政治家，是帮助要一群人。这些人是在所谓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活，你说工商界啦、教育界什么，这医疗界等等，这群人要兴起一群军人去帮助政府的军队、政府的官员，还有政府的什么人。换句话说，罗马政府有一群人来处理罗马的事情以外，还需要找一群职场的人，这是我们这年来我一直讲职场，这些职场的人用他们职场的专业，他们不是军官，不是政治家，不是官员，他们在职场上他们会带出权柄跟能力，带出罗马政府给他们的权柄跟能力，好叫他们能够配合，在干什么？成为一个把罗马整个的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它的文化可以带到那个地方去。比如罗马这个政府要去菲利比，或者来到这个大安区啊，他要这边建立他的这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你说这个权力的范围啊，这个叫做大安区，什么大安省的啊，什么或者菲利比省啊什么的，你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宣告这个地方是罗马政府管理的，再说罗马政府管理的，那底下怎么样？当罗马政府应该代表皇帝的那个的所谓的军队啦、那些官员啦、等等都要在这里，但是这只可以在外面，在形式在制度上做管理工作，但是这个人比如说菲利比，这些人不是罗马人，不是受罗马的文化这个教育啊等等，这些是罗马这政府等于说把他这个打赢了，把他抓过来，然后就说这是我的环境，意思说这群人你可以从表面来看这个城市是属于罗马政府，但这些人根本没有罗马的文化，根本没有罗马的这种规矩，根本罗马没有这个罗马的这个习惯，这人坦白说还蛮容易造反，他从跟你罗马政府对上，因为这人从生活的角度，他不会从军事角度跟你对，不会从别人，他从生活角度跟你对，因为他不适应不适合，所以这时候罗马政府干什么？他会做一件事情，一个就从罗马的这个本身找一些人，工商业界的，把他调到菲律宾去开公司。或许有一些菲律宾的人，因为那时候罗马是整个世界中心，派到罗马去读书留学的。那是受罗马的文化的教育的，因为那时候希腊文化在那边等等这样传下来是最高的文化，有本事人都英精了都去那边受训，那完以后罗马政府说既然是你们是从菲律宾来，现在你要回去菲律宾在那边做你现在所做事情，做商业做商业做工业做工业，没有不是做官哦，不是做这个军队啊将领呢、是在你的行业里面发展你的事业，但这些人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是他们受罗马政府的影响，他们受罗马的教育，在罗马的这个制度，如果以当时来讲，整个的这个文化观念呢，是比较这个所谓的这个文明，比较文明点的，或者比较这个先进的啊，或许用现在的话讲了。当罗马政府有一群军人，有一群官，还有等等，还有一群工商业的这些的精英回到地方去干什么？是要用同化那个城市，好叫那个菲利比不是怪个印，这是罗马的一个省，是整个的菲利比成为一个罗马的，用现在的话叫殖民地啊，叫什么地啊？就整个把它同化。主耶稣用这样的观念。我们这些人进到天国文化里面，主耶稣带着他们，以至于当我们这边预备好以后，要把我们拆派到每个不同的行业，然后在那边借着我们的专业，借着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所明白那个价值观人生观，不仅是专业，我们价值人生观等等等， 在那个环境当中做同化的工作，不，我用另外一词，做转化的工作。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教会 assembling。 这个字翻成叫做 a called out people， 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我讲了半天，这群被呼召出来，他们有特别的使命，这些使命的当中，他们享受一个特别的权利、权柄，或不是是说他有权柄。在整个过程呢，如果用门训讲了，这些人是受过装备的，是跟过主耶稣基督，是明白他们要传扬的是要把基督，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的儿子，这样一个文化叫做天国的文化，带到那个不幸的地方，或是不在这个神掌管的地方，起码目前呢，从人的角度不在神掌管，在黑暗权势底下，我们要进去，我们要成那个转化的力量。所以为什么这些年来，当我做主任牧师的时候，我已经对这个事很有，但太多的事情，那这方面我觉得可能神给我的负担比较强一点，或者稍微对这个事情思考的比较多一点。所以真的到一个程度，我说我就跟教会说，我一定要退，好，因为我要专心的做这个职场。回来的时候，我蛮专心，我的一个长的负担是做弱势的。但这一年我真发现，如果弱势的没有被这些强势的来成为帮助的话，弱势永远要改变很难，因为策略不在这些弱势。定什么呗？这个方法不在弱，他们真的做不来啊。但是这些的所谓的受过训练的，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智慧等等的，还有他们的生命，他们有不是为自己有，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有影响力，不是为了自己的成名，是为了能够把神的国彰显。那神国一彰显，只有一个事情发生，就神的公义要发现。所以你发现这个神的公义就进到这些弱势。因为他们活在不公不义的里面，所以这些年来，我比较把重心，我还是蛮关心这弱势，我把重心更多放在那个。那尤其这些年，我发现，在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比较中上阶层，或者比较啊，这个比较啊丰富的啊，这个这些这个族群当中，有蛮多是基督徒，但很可惜的是，这些基督徒没有机会，或者不知道怎么来为主。来彰显这个叫团国文化。所以跟这个黄杰跟竹园还有几位的，慢慢我们跟外面的这个职场的连接在一起。所以我说，如果你开个公司，你是公司的主管，你是公司的老板，然后你要我说牧师可不可以来带我们的小组，我说可以，但你一定要做小组长，你不是小组长不来。因为你在那个环境，我要看见你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君王。因为圣经把那个机会给你啊，把那个公司给，把那个部门给你啊，起码你管不了别人，起码底下那群是你管的，不只是所谓的这个发单张叫他信耶稣，那个重要，我不说不重要，但你在整个生活啊，我在说这是讲文化，你的。技术，你的才干是一个的机会，是一个管道，是让你进到那个。我不是医生，我不能够跑到台大去啊。那你是医生，你就是院长，是你在那边，你去哪边24小时，你高兴去哪就去哪里。所以你有这个机会，有个权柄，有这个能力，那进去干什么？进去彰显神的国度。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知识啊，指挥主席、副主席，他去基隆做一，他开始我们没有在什么什么初一十五没这种事情，他改变什么中元节他不来中元节 ，no， 他不能够禁止，因为那是一个不，他可以不做，而且他可以做一件事情，他可以调整，你们要做你们自己去做，我不会从一个主管角度来，而且。如果你要做自己出钱，我们医院不会出钱。然后还有他清洁一下，他就请他的妻子带一个 乐队中午时候一个钟头在那个医院的中间那个庭上用诗歌来赞美，用属灵的话叫清洁一下过去这个肮脏的，因为做了法。但是好像说我们需要这边的有平安的。我们没有碰上这里，如果弟兄姊妹我们在职场每一个人都能够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程度明白这是神的心意，你就能产生一个你的责任是把神办放在是产生一个影响力。 OK， 明天我们再谈。我没有力量啊，就是因为你知道是谁呼召你把你放在那里，就是耶稣，因为他是基督是永生，所以你去的时候是带着权柄去，因为主耶稣呼召你，所以你是带着主耶稣的权柄。所以后面讲的话，阴间的权势都不能够胜过。 OK， 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来祷告。天父要带领我们，带领你的教会尽到你的心意。主耶稣你是教会的头，你不仅要与教会同在，你要引领的教会来彰显你的国度，推展的国度。所以当教会这样的往前行的时候，圣灵你就大大的浇灌，大大的充满，不仅让你的教会有机会在那个环境中传讲你的道，坚持持守你的原则，而且你会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你的同在，你的道，你的公义，你的真理必定要发生在那个环境的当中，转化从世俗地的，从俗世俗的要成为万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要成为他的国。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向前，保守我们这样余下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接着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